大家新年好，欢迎收听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半年一更的随机放映。我是 Victor。
我是 K。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参加录制的 Perry。
欢迎 Perry
啊。我们在座的几位应该都是，就是这个拖延症晚期啊。我们现在没想到真的是成了半年一更啊。我们，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新的一年可以就是加快一下自己的进度，然后就是我给大家剪的时候也剪得快一点，然后我们之后再准备新一期的时候也准备得快一点，可以争取能做到一年四更。
季更。
四更。季度番。
一季一更。
一季一更。
我们一个小目标。好，那么这期呢，我们还是本着随机放映的精神，我们随机找到了一部韩国电影叫《资善鱼谱》。那么和上一期的两部电影，就是上一期两部电影是21世纪初的两部电影，然后那么这部电影呢就是比较新，是21年刚出的一部电影，然后那么它是我们新来的 Perry他推荐的，所以让 Perry 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部电影。
这个看来这个节目真的是好久都没有更了呀，因为我已经大概记不起来是不是我推荐的这部电影了。
反正你要是那个什么，你要是没有准备的话，你可以你就念一下豆瓣之类的，都可以。
行，我
你就回忆一下吧，靠脑子。
就是两句话就行，不一定从头讲到尾，你就开说一下开头或者说一下简单的剧情就行。
行。
뭔 양반이 아래 것들마냥 뜀박질을 그러고 해보요.
내 이제부터 물고기를 공부해보려고 한다. 네 도움 없이는 안 되지 않느냐.
배운 대로 못 살면 생긴 대로 살아야지라.
내가 바라는 것은 양반도 성놈도 없고 임금도 필요 없는 그런 세상이다.
这部电影描写了就是在古代韩国的时候，在古代韩国的时候，有个丁氏三兄弟，其中呢，就是他们因为信奉这个，就是信奉这个西洋教，也就是信基督嘛，结果呢，就是被这个朝廷就是给判罪。判罪的话呢，其中这个就是大哥丁若权被发配到了韩国这个最南边的一个岛，叫做一个黑山岛上。然后呢，他在这个黑山岛上认识了一个当地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渔民叫昌大。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他在这个岛上就是教这个昌大这个就是读书写字，另一方面呢昌大也在这个岛上呢就是向这个丁若权就是讲自己知道的关于鱼类的知识，然后呢这个丁若权也将涉及到关于这个鱼类知识呢就是写成一本书，就是这个资善鱼谱。对，这个故事简要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节，就是其中电影主要描述的就是这个丁若权跟这个昌大在这个黑山岛上的经历。对，故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首先我们就是大家先说一下自己对这部电影的就是直观感受，就是你喜不喜欢这部电影。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的。
我也非常喜欢。我觉得他其实看起来还 有一种纪录片的感觉，就很像，因为它本来也是应该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然后它又电影使用了一个黑白色调，就是能比较容易进入那个时期吧，因为确实是感觉上描写的也是一个比较灰暗，比较就是灰暗的时期，就君主民不聊生的那种，大家日子都过得很穷，所以他用一个黑白的色调就让我感觉还蛮像一个纪录片的。然后他演员的表演我觉得也还蛮自然和真诚的，就是 全片其实没有什么很浮夸的，除了那个歌和那个男根那个地方吧，就是其他整个全片其实没有什么很浮夸的剧情或者很浮夸的表演，都是比较生活比较平叙的，就是像拍就是真实发生的事一样。反正我看的时候确实蛮觉得蛮像一个纪录片的，然后有交在就是以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那样子来表述这个，有当然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了，就是昌大和那个丁若泉以这两个人物为故事主线来描绘，可能由一个由高层到低层的一个人物线，又从低层慢慢变成从贱民变成两班的人物线吧。觉得就是一些人生选择啊，还有一些生活智慧那一种吧。我觉得整个片子看起来很流畅，就是虽然没有很大的一些跌宕起伏啊，没有就是那种 happy ending， 没有那种一个圆满的大团圆结局，但是就还蛮像真人真事的那种感觉。
要不我说一下，就是我感觉这部电影的话，其实说实话我感觉看起来有些，就一开始看觉得会有些平淡吧，就是因为自己之前也看过一些关于就是古代官场的一些书籍嘛，就像就是比如通俗的读物像明朝哪些事儿，或者是稍微就是稍微深刻一点的像什么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就是就在这些书里面的话，它其实也有描写过许多就这种明朝官场上的读书人，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说他们读的圣贤书，以及他们在这种就是说实际的在这种从政中面临的各种的官场的黑暗什么的，就是说就有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对立嘛。就之前就在书上了解过一些，但是至于在电影中看到的，就是目前看来应该是就这部韩国电影上面，就是说在描写这种古代士大夫就这种追求的影视作品中，这部电影应该是最好的。所以说豆瓣上一个评论让我印象挺深刻，就是说就在东亚文化圈中嘛，就说明明中国这边有大概几千年的历史嘛，但是最终这样一个探讨这种儒家，探讨这种士大夫读书人在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的这种电影，确实让这种却最后是让韩国人给拍出来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这篇电影拍的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它电影中反映的东西放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中都是很适用的。对，这就是我看完电影的一个第一个感受吧。
对，我看完电影的时候开始感觉确实也挺平淡的，并且它整部电影都是黑色的色调。经过 K 的提醒，我发现这个黑色的色调其实也是让我们更加好的去带入当时的那个年代，因为现在我们能看到当时那个年代所有的记录都是黑白的。其实这个电影有它的优点，就在于它讨论了好多对立的关系，一个是一个儒家就是不同信仰之间的对立，还有就是不同阶层的对立，还有就是刚才 Perry 说的儒家跟士族之间的一个对立。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电影也是挺好的，但是就我看的时候还是没有很多吸引到我的地方，就直观感受而言。并且其实整个演员的，就是所有的表演，包括他的台词，其实感受起来还是偏话剧那种类型的，就是每个人物都，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是丁若泉，就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非常伟光正的形象，然后他每一句话都是义正言辞的，都是慷慨激昂的，从这点来说，又和他黑白影像所营造出来的那种真实感是相背离的，就是因为你话剧感会让你脱离它的真实感，脱离它的纪录片的风格，所以这一点我是当时我观影的时候一个非常难受的点。
我稍微补充一下哈，就是在韩国的这种影视作品里面啊，他这个古代人的说话实际上跟现代人的说话，他这个口气啊，以及甚至一些用词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咒书听着说，就是说里面丁若泉或者说一些官场上的人，他们说话的时候会有一种拿腔拿调的感觉，就说因为演员应该是要仿照那种古代的说话语气去说那些东西的，所以说可能会听起来有些稍微别扭一些。
对，
我看的时候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然后我也确实就是回应邹苏提的一点，我觉得里面的说话语气，我觉得也是还是挺符合人物形象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像，我们古时候可能就是中国古时候也是官场人讲诗啊，讲文言文颇多，引经据典嘛，喜欢他们不是动不动就喜欢说什么明星宝剑什么的嘛，就是比较高层次的人，然后可能没有那么文化的人，就像那个岛上那个别将，其实他也是想作为一个官的形象往那个身边去靠的，他也有在学那个什么明星宝剑，所以就是我觉得高层次像士大夫以上，就是或者是本身文化层次很高的人，他们说话就是那一种，但是其实看到小岛上的其他的人说话还是偏白话的，然后他们也会对他们说的那些话表示不明白。对，我觉得是还是蛮偏真实的吧。
嗯，好，我说一下，我就是，我也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就是，这个这两年，就是韩国的这个影视方面，感觉确实是，就是有点就是走向世界这种感觉，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然后包括去年，应该是前年就是拿奥斯卡的那个《寄生虫》，然后还有今年的，就是那个大火的电视剧《鱿鱼游戏》，然后都是就是在全世界范围都是非常非常火的。然后但是这部电影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我看的韩国电影和作品不多，但是这部电影是我最喜欢的。但是我去那个我去像 IMDB 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就是比较偏西方的他们那种打分网站看，好像就是分数并没有像寄生虫那样高。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就是这部电影确实是我们这些东亚的这些儒家文化圈的人就是看起来会非常的非常有共鸣，因为它里面就现在刚才 Perry 也说了，就是虽然说它是韩国电影，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看起来就是除了它里面说的它的语言是我们听不懂以外，其他它说的东西我们都是能听懂的，就是它说的是包括像程朱理学啊，还有就是还有他们去作诗啊，还有就是他们写就是他们还有写汉字，这些我们就看起来也都非常亲切，就是而且对他们可能讲的一些那种社会的就是习俗，还有一些文化上的东西，我们也就是很有共鸣。然后这部电影我比较就是让我非常就非常喜欢，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他的每个画面都非常美，就是虽然他是一个就是黑白电影，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从这个摄影的角度来讲，他是很美的，就是 包括他去拍那个大海的场面，还有说他拍人物，就是都拍得很好。而且就是刚才大家都说，就是这部电影它作为黑白电影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有两次出现彩色，就是第一次是那个男主就是昌大，他是。他第一次相当于是跟着老师学习，第一次真正悟了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就是大海，看到星空，就突然变成彩色的。然后第二次是这个，就是这个电影到结尾，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这个就他慢慢变成彩色。我觉得这两个，这两个他就是你说他是很。他可能也确实有一点刻意，但是呢，就是说你也能，就是你作为观众很能够就很快的能理解，就是导演他想表达的内容，就是说这个，他可能是在他就是了解，就是在他就是读书之前，他的世界都是黑白的，然后他终于读书开始学习，然后开始思考的时候，他的世界就变成彩色了。还有就是他最后就是他那个他虽然他就是离开了官场，然后决定自己就是不和那个不和身边的人同流合污的时候，然后就是说虽然他又回到了之前的那种就打鱼的生活，但是他仍然是相当于整个人升华了，然后他也就变成彩色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很有他的那个比喻寓意在里面。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有点那种相当于致敬那个斯皮尔伯格的那个辛德勒名单，因为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设定，就是他整个电影是黑白的，但是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她是彩色的，就是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对，我也记得有彩色的部分，但我没有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就是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隐隐约感觉好像我这个电影是不是突然要变成彩色了，然后它果然真的变成彩色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有点刻意，但是呢，就是因为确实我猜到了嘛，然后就是也觉得挺高兴的，所以我可能就印象比较深刻。对，然后除了他那个除了他这个摄影这个很漂亮这一个地方之外呢，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它的对人物刻画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就是它这部电影就是当然它时间也挺长，它是120分钟，但是它刻画了很多很多人物，就是从那个主角丁若泉还有张昌大这两个人，然后到就是那个给那个丁若泉当。就是丁若泉寄宿到人家家的那个大婶儿，然后后来就是和他结婚的那个，对，那个妇女，然后他也是，就是他那个，他就是他出场的第一瞬间，然后他就是，他去看着那个丁若泉从船上下来，然后他说人家长得帅，然后别人就是这一下子就这么一句话，然后他整个人的这个形象就马上就刻画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就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包括这个丁若泉他的弟弟，就是那个被发配到整个韩国的另一个天涯海角去的那个人，然后他也是就是整个电影出场的非常短，但是他也是人物刻画的非常立体这样的。还有包括他的那个就是昌大的那个老婆，也是就是同样也是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我们在那个电影中第一次见到这个角色，就是他去跟那个昌大去，他是见到昌大，然后说了他一句，然后昌大就很不高兴，然后这个时候，他昌大说了一句，就是我们虽然是青梅竹马，然后但是你也不能说这种话。然后这是第一次见到他，第二次见到他的就是可能是他们两个突然就发现对方已经变成长成了就是就长大成人，然后觉得就非常喜欢，然后马上就定亲了。我觉得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快速的，就是也是非常快速的就介绍这个角色，然后就把他整个人刻画起来，然后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出彩。
嗯，哎，对了，就是关于大婶的那点，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对这个大婶其实印象也非常深刻，就是他这个大婶的 人就是人物刻画，就是你会发现是一个在整个电影中是个逐渐递进的过程，就是大概他刚出场的时候，大家可能认为就是他一个就怎么说呢，就有点犯花痴的大婶，然后第一眼看到丁若贤的时候就说哇他长得好帅啊，是吧，然后在他和丁若贤相处的过程中，观众们就逐渐开始发现，就是这个人他不仅就是非常的细心，就是说他照顾丁若贤照顾很好嘛，就是而且有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也很有主见嘛。然后呢，最终丁若贤也是逐渐的了解了大婶，就是一个就是这样立体的形象之后，尤其是他就是说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主见。因为就是首先这个大婶嘛，他一开始在就是说国家就是提倡种松树的情况下，他却在那就是挖就在那挖松树的苗嘛，然后对丁若贤说，就是说国家提倡对松树就种松树，实际上是对这个农民是非常有害的。然后他一开始给丁若贤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然后在其后呢，他又在谈话的时候又就是说传统古代观念中就提到就是说就是这个男人作为播种者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他却提出就是说播种固然重要，但是这个母亲作为大地，就是作为养育孩子的一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没有大地的话，
对这点特别有
深刻。
对，就是对，就是他在提到这一点之后，感觉这就是他在提到这一点之后，丁若泉就说哎呀，我真的从你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啊。然后就感觉丁若泉对他这个观念就是彻底转变为一个欣赏，就是说电影没有描写一个很漂亮的大婶和丁若泉之间的感情，反而是就是这个大婶一开始看起来非常普通，然后逐渐让观众认识到她非常的就是说性格上非常体贴，然后在思想上也就是说非常有主见，最终大家就是也就是说也非常能接受这个大婶最终跟这个丁若贤就是在一起了嘛，最后两个人还生了孩子。然后这段感情的描写其实也挺让人印象深刻的。对，
对，就是你看我觉得这个大婶确实，你看他可能你乍眼看他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然后也没有系统学过什么东西的一个人，然后但是他从第一开始这个丁若泉来到他家住的时候，他就跟别人说，就是他虽然是这个国家的罪犯，但是他来到我家他就是客人，然后我就要好好招待他，就是他一开始他就不是一个那种他不像那个昌纳，就是昌纳不是他跟丁若泉说你既然是罪人，然后我就不能帮你然后什么的，然后这个大婶可能他就是他本身他这个思想就很比较前卫，我觉得就是就可能大家可能就哪怕现在就是身边可能都有这种人，就是这种可能你的长辈，然后你觉得他可能可能是比如说是出身于农村，或者是没有受到过太多教育，但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还是很有思想，或者说他还是那个很有主见，像你说的这样的一个，甚至有一些那种反叛精神这样在里面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刻画的还是很漂亮。
不过可能要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我倒不觉得他一开始见到丁若泉想把他招待到家里面是就是说他就比如说就是说比较不管世俗偏见之类了，因为在当时那个背景下，就是岛上的渔民实际上他们的身份是比较低的，都是贱民，就是你如果看当时他们岛上其他人的反应的话，就是他们实际上对这个就是丁若泉过来，因为丁若泉是这个两班出身嘛，就他身份比较高，大家其实都是还算是比较愿意和他去亲近的。昌大反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人，因为昌大是受他父亲影响，他是非常坚信程朱理学那一套的，所以说他听说这个丁若泉是个异端的话，反而是昌大是比较就是在一开始会对丁若泉比较有意见一些。对，对，就是说那个，维克特刚才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大婶，就是说或者 家里的长辈就是我其他尽管同意的，但是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就是还是和我理解的不太一样。对，
对，我的理解也跟 Perry 一样，我觉得其实其他的人其实是比较因为岛上的人其实都比较质朴嘛，对这种他们一来也是说什么陆地上面来人了，其实他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他们很就说到陆地上去什么的，其实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其实他们自视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比较贫穷的小岛上的贱民，其实他们本身有这种身份意识的。就最开始我觉得还蛮让我觉得，我开始以为就是他流放，哦对，这电影就是画面是真的很美，就他坐在那个海里一个小船，那个画面很美，然后他流放到海里，我开始以为看到前面的情节嘛，不是啊，好像是一种比较流放，是要比较大的惩罚，我以为是他会要到岛上做苦力什么的，会过得比较的不堪，但是后来我看到是他其实到岛上最开始别将来接他嘛，就大家都是觉得有大人物来了，然后又说这是见过皇帝的人啊什么的，然后其他的人其实是那个别将好像是在那个安排那个大神之前，其实其他人也有说什么要到他们家住，但是没有吃的什么的，然后就说这个大神家好像吃的比较多吧，有甜吧，然后那个大神还稍微羞涩了一下，然后才叫他家去住的。然后大婶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我们想象中那种勤劳善良质朴的样子，她身上就是体现了这些很美好的品质，但同时她其实也虽然可能没读什么书，但是其实全篇最有一个男女平等的思想的话就是由她说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然后其实那个丁若泉听到这个之后也是真的是深受，对她另眼相看，因为她是受了西方文学的感染，他可能心里也有男女平等的这方面，就是包括君王和平民也是平等，他是有那种没有阶级概念的种子的，所以他当那个听到大婶这句话应该对他是那个另眼相看。那相反其实昌大心里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阶级观念特别重的人，就是他就是很想摆脱贱民的身份去到两班，他毕竟也是两班之子，他前面包括他其实在很大哪怕是跟那个丁若泉开始读书了，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个种子想是说读书是为了一个身份的跃升吧，然后他也是很深的一个什么朱子就程朱理学的那个拥护者嘛，所以前面他其实反而是整个岛上的人里面是对这个丁最不欢迎的，包括丁还就最开始其实丁有一个让我觉得他有一点不是那么伟光正的是，其实他还是一直处于一个很高傲的形象的，包括其实因为他确实其实是一个落难者，但是他有时候其实对那些我感觉他最开始对昌大什么的也是那种很不客气的，然后语调什么的就是我感觉还是有一个官的架子在那里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他我开始看的时候还这么高傲，我觉得他就在我心里面没有那么的牛那么的那个符合那个可能他还是蛮有架子的。然后那个昌大就是比较他就最开始他是不是他觉得好像是要是就是帮他一个忙一样啊，就是说我教你那些东西啊，那你就教我鱼的知识。其实最开始昌大是挺拒绝的，因为他觉得他教就算让他要学的话也不是跟他学，因为他确实是个异教徒，就是他很怕他自己也被教坏嘛，他因为他想学的那种东西还是那种很正统的东西，很正统的程朱理学是要帮助他可能在仕途上有所发展的，所以他还是很排斥那个丁若泉来教他，直到后面可能就是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好像是救了一个小女孩什么的，他也被救了嘛，他是在那个别将那里丁若泉救了他，然后才开始慢慢跟他学。但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他不是去城里面找过一次他爸爸，然后他爸爸当时什么一晚上没见他，然后结果见到他了之后跟他说，然后他说他自己什么 什么四书读了一点点，然后诗经读了一点点，然后他爸爸就是非常不屑的说，我以为你这个你是什么少年有成，然后四书五经都读六了，结果你这啥也没会，然后就嘲笑他一番，然后把他放回去了。我觉得可能这个之后他就是不再说抵触就是跟丁若泉学习，他觉得就是哪怕是跟这样一个异端学习也要学一点东西。
嗯，
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这样的转变。
嗯，
我觉得他转变的点可能是会更早一点，就是他跟着丁若泉学习，其实已经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学了，但是中途他最早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贱民的身份，他觉得他跟丁若泉的身份阶层是不一样的，后来跟着丁若泉学了之后，慢慢的觉得他跟丁若泉应该是平等的，因为他从丁若泉身上学到儒家的一些知识，然后他也把自己捕鱼的知识教授给丁若泉，然后他渐渐的开始觉得他们俩之间应该是平等的，直到有一次，应该是丁若泉收到他弟弟写的信，
对，应该是他弟弟学生过来了。
对对，他弟弟学生过来的时候，丁若泉表现的就是对待那个他弟弟学生和对待那个昌大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让昌大心里不平衡了，然后昌大再去找了他父亲，就是他觉得他想离开那个岛，他去找了他父亲，然后他父亲对他一般羞辱之后，他再回去找了丁若泉，然后安心跟丁若泉学习。我觉得这个他态度的转折点其实是更早的，就是他有好几个转折。
但是你说的就是说他觉得自己跟丁若泉平等，但我是觉得可能我感觉昌大可能他一开始就是他可能甚至可能到最后他也一直不觉得就是他去教丁若泉就是关于鱼的事情是个什么大不了事情，因为他就是他们两个在船上的时候一直是那个丁若泉去问他，然后他就是一脸不耐烦的说，你就感觉就是你问这种东西干什么，这种东西没什么用，然后他就比较专注于就是比较专注于这个儒家的东西，学习儒家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是就是当他那个就是他自己是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贱民，然后等到就是他弟弟丁若泉弟弟的学生过来之后，他去看到就是他看到这个非贱民他受到待遇之后，他就是这种自卑感就可能更加深了，然后所以说他才会有这样的举动。
嗯，
不过这个可能也不是什么太大的。
但我觉得其实昌大本身其实他其实内心还是一个没有特别就是当然也不能说觉醒，我是觉得他在内心还是就是一个坚实的那个程朱理学的，就是他还不是一个时代的先锋者。
嗯，
可能说丁若泉的话他是有一点时代的先锋者的意思的想法，他的那些西方的平等观念和一些就是这种非阶级观念已经比较深刻的植入他的内心，他是比较开明，他也是说了那孺子也学，西方的那些也学，但是对，然后包括他，
但是其实丁若泉他自身本身因为受到程朱理学的洗礼，他自身其实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就是对不同的阶层的人是有不同态度的一个表现。
对，这个可能是他就是已经习惯了嘛，他就平时他太习惯了，所以他这个已经改不掉了。
没有，但是
我也比较同意。
对，我也就虽然他可能还是有这个，但是他其实在整个剧里面还是一个比较先锋者的形象。但其实我觉得昌大虽然跟他学习一段时间，但是他其实他的这些丁的一些先锋的思想其实也没有很进入到昌大的内心。我觉得昌大可能真正的比较觉醒比较那个时候是可能他那个时候的那次爆发，就是他去掐那个人的脖子，但是就是他觉得他这些他其实本来哪怕他后面到了官场告别了他的老师，到了官场他后面还是说他好像说的是那个他弟弟的那篇文章什么心学，就是他还是比较信奉就是丁的弟弟的那些君主臣子那一套，他还是想他其实他的想法也挺符合那个时代的人的观念的，其实就是读书是为了出世嘛，出世就只有出世了才能改变国家。比如说刚刚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 那个皇帝和丁的对话也是说什么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当官，他也是说要出世才能改变，出世怎么改变国家，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传统的这么想嘛。所以其实昌大其实也是一直就是想就是读书，去读书然后就有文化了才能 出世当官，但是他当官了就能改变，他觉得他最开始觉得就能改变这些现状，他最开始其实我觉得是有努力去做的，包括 去质疑这些他看到的那些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其实后面他应该越来越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改变任何东西，就是哪怕一个帮一个人去减免那个军税去争取一下也不行，然后他看到就是这些世间惨象最后才爆发，但是我觉得他的爆发不是因就是也是这对个世界的无可奈何吧，也就是确实就是当官也好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是哪怕他身份变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其实也是一种时代的悲哀吧。但是他的思想我觉得一直以来也不是一个特别先锋者的思想，只是他保持了一个人性的善良吧，他至少还是一个在那个时代是算有良知的，但是就比较先锋者思想的还是丁。但是我觉得丁也就是就最后其实也是没有那个，他因为他已经当过官了，然后他是一个从上往下的，他当过官了，他也当到哪怕那么高的位置也没有能改变任何东西，然后到下面来了他就比较的去落地的去觉得那就不写一些阶级观念的东西，就描述这些平民百姓的生活啊，描述这种做一些纪实性的东西，其实都是就是人的一个不同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不论你是多有才华或者多努力多善良，其实好像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对，就是我也比较同意，就是我感觉昌大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就是昌大在和他那个就是他在去做官之前，他跟那个丁若泉其实是吵过一架嘛，就是丁若泉就是因为昌大其实他还是想着是我读书然后去做官，然后丁若泉就对他这个志向非常的不满意，然后就说就在他们两个就在争吵，然后丁若泉说，丁若泉之前他说过，就是他希望有一个就是没有不需要皇帝，然后没有阶级的，或者说没有这个就是人没有就是三六九等这样的一个世界。然后昌大其实他对这样的一个想法是非常的，是他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就是所以说他不是一个，或者说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是一个那种平权主义者，他只是说我真的就是想从这个贱民阶级把我跳到那个就是贵族阶级这样。而且实际上他也不是说他觉得我自己学了这个儒家的这些四书五经，然后我就变成一个那个贵族阶级，因为就是这个电影，他前面也说，就是他作为一个贱民，他是没办法去考试的。然后他最后为什么能考试呢？是因为他找到了他的那个就是亲生父亲，然后他，而且是他跟他父亲说的是，你不要认我为这个庶子，因为庶子也是不能考试，你要把我认为养子。然后他是作为这个他的亲生父亲的养子，然后才从这个贱民变成了这个士大夫阶级。所以说他还是一个就是完全是按照当时的这种儒家或者是这种制度的这种方式来跨越阶级的，而不是那种就是说我真的要消灭阶级或者是那种观点。然后丁若泉我觉得他因为刚才也说他是有这种就是我完全要推翻阶级，完全要推翻这个像皇帝或者像这个贱民贵族这样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觉得他从这方面来讲，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就是是一个就是说那什么一点，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人。但是因为他是从小受到这样教育，然后他是这样的习惯，就是他很多就生活的习惯，还有包括他的一些那种就是接受的文化，他是自己也是很难改变的嘛。然后所以说他可能在一些就是在不经意间可能会表露出来，就是他可能就是还是把那个昌大作为 就是当做这个贱民看待，然后而且就是他可能对这个女性也不是说就是还是比较有点蔑视那种感觉嘛。然后那个大婶就是我记得就是大婶跟他说那段话就是这个关于就是虽然种子很重要，但是这个养育种子的大地更重要这段话的时候，就是丁若泉他是一个就是恍然大悟的这种感觉。所以我感觉就是说他实际上他可能他自己内心中是内心中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之前是没有想过的。所以说当那个家居婶跟他说的时候，他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哦原来是这样的，就是你说的真的太对了，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不是那种就是我就是很赞成你，或者说你改变了我的观点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就是他内心是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一个种子吧，就是当然这个比喻在这个地方不好了，就是说他是有这样想法在里面，只不过是因为他之前受的教育，然后让他就是完全没有想到过，我是这样的观点。
我就这边我也想讲一下我对就是昌大以及丁若泉这两个就是人物的一个看法。就是在我理解中，就是昌大，因为他一开始由于自己身份嘛，就是他一开始是，我觉得他内心就只是简单的渴望，就是说他想提升阶级，然后呢，就是传统的观念告诉他，就是说你想提升阶级的话，你就要学程朱理学。他甚至认为就是说程朱理学就是世间真理嘛，因为他就是在很前面也有几次他面对当差的一些他比较看不惯的一些常州就是强征赋税的新闻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这都是程朱理学没学好的一些原因。
所以说呢
他最开始找昌大是完全就是因为他书读不下去，就那个昌大最开始找丁若泉就因为完全他那个大学他读不下去，所以说
他、
那个、
汉字不认识。
对，他汉字认识，但是他不知道那什么意思，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对，
然后就是这个丁若泉就看出了他这个想法嘛，然后就跟他说，你这个其实不是跟我学习，你实际上就只是在跟我交易而已。然后这就是他一开始的学历程，一开始学历程之后呢，然后他又开始学，然后等到那个。就是他弟弟，就是丁若泉弟弟的学生来到之后，就是他就是昌大就受到刺激了，他又觉得我就是说我再这么学下去，我因为我的身份就是说只是个贱民嘛，就是我也不能参加考试什么，所以说就出现了他就是到就是坐船去找他亲生父亲，然后要求亲生父亲认他为养子，然后就可以参加科举嘛，然后被他亲生父亲羞辱一番就回来。但是我在这里就我认为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情节，就是说他在路上的时候捡到了一个地球仪，然后呢就是丁若泉就是拿到这个地球仪，对这个昌大说了一番话，就是说你看这些西洋人他们可以造出非常大的船，然后呢他们也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这些西洋人他们信奉的是邪教，所以说他就是丁若泉就想通过这个例子让昌大明白呢，昌大明白就是这个世间上各种各样的学说和技能都是平等的，就是你完全不用因为你程朱理学或者说你这个四书五经背的不行你就觉得低人一等，因为你本身知道有很多关于鱼的知识，所以说在我看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昌大也是听到了这么一番话之后，然后也有了电影里的那一幕嘛，就是说他趴到海边然后感觉顿悟了什么，然后这个时候电影的画面也变成彩色了，最后呢他还顿悟了之后他还出海去打了个200斤的对啊大鱼嘛。对，就是在此之后这个就是昌大的观念，他实际上他的观念就和他的老师这个丁若泉就有些接近了，
就是他觉得就是我也没必要感到自卑，我就是说我没必要为我这个贱民的身份，为我这个程朱理学四书五经读的少的这个事情感到自卑，就是说我也是懂得很多东西的，就只是我现在只是在跟我的老师互相学习就是了。然后事情再次发生转机的时候，是他就是代表那个丁若泉去那个北边拜访他的弟弟，然后呢通过跟那个就是他弟弟的学生对诗之后，他就是他这个才气在全国范围内就都传开了。这个时候他的爸爸也开始就是说也开始认他这个儿子了，就觉得他这个儿子可以考上进士，然后给他光宗耀祖什么的。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昌大跟丁若泉的观念就有些根本上的不同。就是昌大虽然他接受了丁若泉那一套，就是各个理论各个想法是平等的观念，但是他毕竟还非常年轻，他不像丁若泉一样他经历了官场的种种的势力，就他相信程朱理学说那一套帝王之术，就是说是可以造福人民的。就是我这里就想说，是这两人吵架的原因，在我看来就是两人持有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昌大持有的观念是非常传统的观念，他认为就是说儒家的观念要出世嘛，我要出世，然后我要造福苍生，对对，学而成则仕嘛。然后对于昌大来说，就是他是非常传统观念，就是说我必须就是说进入官场，进入仕途，通过报效天子的方式，然后来达成我，就是说辅佐天子来达成我造福人民的理想。但是对于丁若泉来说，这一套他可能在官场中已经就是待了非常长时间了，就是他认为这一套是行不通的。然后他甚至也可能认为丁若泉心里想的就只是就是到仕途上去升官发展而已，所以说他非常生气，他还拿那个手头东西去砸他。但是我相信丁若泉就是昌大这个时候他的内心的想法就可能真的是满腔热血，就是说我要进仕途，然后我要通过光当官去造福人民。但是他真正到了官场的时候，他就发现虽然那帮子什么周穆什么的他们书读的非常多，他们程朱理学学的非常好，就是电影中你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昌大去那个周穆就他的上司那里去质疑关于这个赋税过重的问题的时候，就是那个他的上司当时是在翻书看的，就这帮人程朱理学学的非常好，但是他依然就是说依然在鱼肉百姓。然后所以说昌大就觉得，就是现实让昌大认识到了，就是光凭到就是这个书上学的，就是教的这些东西，是根本就在现实中是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他目的的。所以说他最后也算是理解了自己的老师嘛，最后也辞官，他那应该不算辞官吧，反正就回到了岛上嘛。但对，这就是我就说我看完电影以后对昌大这个心路历程的一个感受嘛。但就是说就是在谈回丁若泉的话，他这个人其实就他在当时应该算是相当先进的一个人物了。就是说可以看到电影开头的时候，就是三兄弟他其实代表着就是三种非常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就是被杀的那个就是那个老二嘛，他实际上就是说我新思想来了，我就要全盘接受，就是然后我要把旧世界的思想通通打倒这种说法。所以说他甚至和那个黄次勇一起就是说我甚至被砍头我都要就是说坚持接纳这种新的思想。但是就是他的哥哥也有丁若庸，则有那种非常中庸，其实也非常正派。就是当那个审讯他的官员去那个就是说想借着这个二弟给他们兄弟三人都定罪的时候，他也是一副非常有这种士大夫 骨气的做法，他又说，他又说我是肯定不会就是说出卖我弟弟的，你们就是说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是大哥丁
有三兄弟中有一个人好像是直接是什么，他自己就说我不再信天主教了，我这个是不是那个丁若云？
哦，不是，那个是丁若泉。
那是丁若泉吗？
对，丁若泉、
哦、
丁若泉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人，就是说你结合整部电影的时候，他就是不像那种他就没有什么非常极端的信仰，他没有极端信仰那个程朱理学，他也没有极端信仰西洋学，他就觉得什么实用我就用什么。然后也正是因为这种思想，就是说他这种非常实用化的不极端的思想，就我认为正是他这种不极端的思想才导致了他可以就是说就是说产生这样一种平等的观念。既然各种思想都是平等的，那么说各个人，包括就是说程朱理学说的不一定对，所以说天子也不一定比各个臣民高贵嘛。然后呢西洋学说的也不一定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也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砸什么老祖宗的牌坊什么呢。包括在他这个三兄弟受到审判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就是说他想造福人民，所以说他从最实用的最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说，我就要活下去，所以说就是说我就完全没有信仰。如果朝廷要把我就是说要把那些信奉西洋学人给下罪的话，那我就可以第一个出来就把他们都给抓起来，就是因为这些信仰在就是在丁若泉看来根本就是无所谓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到了岛上之后，哦对了，就是说丁若泉应该也是非常深知这个官场的黑暗的，因为其实所谓的这种西洋学这种邪教事件，在历史上他应该就只是就是韩国几个党派之间互相打压斗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否则也不会出现什么就是前朝前就在前朝还是就是还是合法的这么一个西洋教，然后到这个后朝的话就变成了死罪之类的，这其实只是朝廷上各个党派之间在互相斗争，也就是说，就是丁守乾虽然他非常有能力，然后他也非常有思想，但他就是说相当于看透了，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他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所以说，在他的哥哥，就是说传统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他会想写的什么什么什么牧民之类的书，就是来继续就是用这种就是传统的观念去治理国家、包药国家的时候。他想的则是说我要写一些实用的东西出来，就比如说我编写鱼谱，或者说什么就是那个松正参议什么的，就是我要通过这种非常实际的或者说非常理科的方式来这个造福人民。这也是就是说这个学生和老师他们的这种最终的目的都一样，他们都想造福苍生，造福人民嘛，就是他们其实都有同样的抱负，但是他们选择的实现方法最后是不一样的。对，
对，那个对，我电影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疑问啊，就是我看到后面的时候有一个，我记得那个昌大是当官了嘛，然后他看到官民在发放粮食里面掺了沙子嘛，
对
吧，然后当天对掺了沙子之后，当天晚上他就请了就是发放那个粮食的那些官兵喝酒，然后我当时没太理解这一点，他为什么要请他们喝酒，
觉得他可能想
然后喝酒喝，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把这些人请回来，然后教育他们一番嘛，就是跟他们说就是你这样做不对嘛。我怀疑我感觉他可能就是这样很天真的一个想法，然后就是喝酒的时候他说了半天，然后那边人就是完全没有理解他的想法，然后他就是说你这个酒白喝了，然后就把人赶走。我感觉是
这个、
就是这个意思。
就这边我是当时看的时候有点懵，
对，我觉得他可能
喝完酒之后就没有后续了，就回去，然后第二天去那个官场上闹， 然后就到了高潮。
对，我感觉就是有可能，就可能是他，因为他自己小的自己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岛上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嘛，就是收税这些问题。然后他可能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做我去做官，然后我作为你们这些人的上司，然后我应该是用我自己力量，然后改变这种腐败的行为，然后所以说他就把这些人叫过来，我咱们喝酒吃饭，然后你大家高兴的时候，然后我劝一下你们不要再这样做了，结果人家完全不理解他这种想法，然后他就挺生气的，然后他就算了。
嗯，
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就是完全认清现实啊，或者是这个他的这种热血就冷下来这种的一个过程嘛，就是他觉得自己完全没办法去改变这个官场的事情，然后他可能也不再去想去改变，就是
对，而且这里的话，其实感觉就是东亚几个国家的，就是古代就是政治现实还都挺热的，就因为我看
都是靠喝酒，
不是就是
吃饭，
对，这是一方面嘛。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就是都存在的，就是说县衙，也就是官下面的吏，他们是实际就是说基层跟那个百姓打交道的，就是说你现实理论就是说官场上面你可能布置的各种规定很美好嘛，就比如说实际上皇帝收的税也不是很重。但实际上摊到下面之后，你的利可能就会几倍几倍的收，这个在韩国也一样，然后在中国也一。
我记得万历十五年也提到
过。对，
中国古代应该也都是这样的。
对，嗯。
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我本来之前就是一直有一个，就是觉得那个昌大他去找那个，就是找那个弟弟的学生，然后去作诗，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剧情有点败笔，就是说我觉得
太做作了。
我觉得我当时想的就是说，就是本来你这个主题应该是说昌大他那个就是他可能他后来他就是他学成了之后，他就不再去关注这些作诗这些事情了，然后结果你安排他去那个他去跟人对诗，然后结果人家嘲讽他是个贱民不会对诗，结果他一下子对答如流，然后把人家给对赢了。然后但是后来我听你们说了，我觉得应该也是就是说他是一个相当于整个这个人的这个人物角色的一个 arc， 然后他的就是最终的一个完整的一笔嘛，就是说他一开始是觉得自己是那个是贱民，然后很就是比较自卑，然后觉得别人都比他厉害，然后最后就是说他终于可以去跟，就是他就已经恢复了自信嘛，他去跟那个就是真正的那个士大夫，然后我不但我可以那个跟你平起平坐，然后我还能够对诗，然后还能对赢你，而且我赢了你之后，我也不是那种就是我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我而是说我已经不在乎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设定还是很有意义的。
对，而且他对诗能对赢的原因，其实就是他当时的境界已经比那个他弟的学生已经要高很多了。
对，诗对的还挺有水平的，都是有一些名声疾苦的那种东西。
对，都是
名声疾苦，世界不跟。
对，都是切合他自身的遭遇的。
对，
其实昌大还挺明显的，就是整个，就是他是一个有成长历程的一个人物，就不。
对，有一个人物弧线，
就是内心的思想怎么变化，就是，但是你从外表那样看起来，就是你从他的外表精神状态看起来，他确实是自信了。包括就是之前看那个书斋的时候，有人也是说，就是感觉读了昌大读了书，像变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然后所以他们都要就想要那个先生来教书，所以就是。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就读书是一种义务啊，就是一种必经的东西，小时候就是家长就是这个按部就班的东西，就是原来就是看这种读书不是一个必要的时代，就是对于贱民来说读书是不是一个必须的时代，原来真的是读书它本身就是能改变人的，确实就是它是一个承受思想的东西，当你有了一些思想一些东西的进入，你整个人还是会不一样的，就是
对，就是一开始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刚就昌大刚出场的时候，他在家里面读书嘛，然后他妈妈就非常非常不理解，说你这个书就是翻来覆去看了这么多遍，然后也没啥用，你还不如去打鱼。然后他在那儿去念大学的时候，他妈说那个，你这个念来念去的我都背过了，然后你还在这念。然后但是等到后来就是，昌大自己学了很多之后，大家就是。那父母都把自己家小孩说我家小孩也要学，就是确实这个知识还是很有感染力的。
对，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还是觉得知识还是思想真的是能让人发生一个变化的。你要超，其实昌大其实样子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他最开始的形象，
他留那个胡子
对，感觉就是
对，一开始他打鱼的时候就是看挺清秀一个小伙子，然后后来慢慢那个胡子开始变成那个胡茬子，然后就觉得有点小混混的感觉，然后后来那个胡子变长了，然后变成那种士大夫那种状态了之后，就是倒是也就感觉有模有样的，像一个小官一样，对，
就是
挺脱胎换骨的感觉
的，包括他那个对诗的时候，就是其实他的。从那个他弟弟的学生到这边来，他的那种状态是，就是他不是说他那个像把他当仆人一样，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整个人也是挺作眉作相的。其实就是那两个人，就是丁若泉和他弟弟的学生，就是那样子对着桌子端坐，其实在同一个环境里，你可以那个时候还是能感觉到昌大跟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的，他就是很坐没坐相的坐着呀，好像嘴里还有根草什么的，就是还很挺生气的。到后面他真的可能也是一些，就不是说可能思想上的一些什么，但他至少就是读了书之后可能也更注重这些礼貌的东西。他到后面去，他到他弟弟的学生那之后，他其实也是整个坐的状态啊很端坐着，就已经就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了，就是也包括对诗的时候很有自信，就不是说对诗的水平怎么样，他整个坐姿仪态都和之前有了挺大的区别的。就所以真的这种读书的这种东西，就是还是能让人发生一个，还是能让人发生一个比较大的转变的。
对了，我就是我插一句，就刚才提到就是他前后两是对诗的对比嘛，但其实第一次的时候导演在镜头上也很明显，就当时就是丁若泉跟那个他这个弟弟的学生是坐在屋里面，然后呢这个昌大坐在外面，当时如果回看一下镜头的话，就是这个镜头就是画面很明显的被分开成两个，然后就示意着这个昌大跟屋里的两个人是完全属于两个世界嘛，就对，就当时有，对，有这么个镜头，这个印象还挺深刻的。另外刚才提到胡子，就是提个可能就是场外一点东西，就是说，就是我是没想到那个丁若泉，就是他那个韩国男演员是那个薛锦球嘛，我以前以为一直以为那个男演员长得挺一般的，没想到他古装扮相留个长胡子真的挺帅的就感觉被那个大神给感染了吧。我
觉得昌大长得也挺帅的，他们两个人都还挺帅的。
对，
还有我觉得那个什么昌大的那个老婆，我最开始以为是那种鱼，就是那种很天性自然奔放的那种，就是很淘气的那种小女孩，然后后来结婚之后还就是俨然一个贤妻良母的样子，我觉得变化有点大。
那个那个选角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演昌大老婆那个小女孩啊，她在韩剧或者是韩国电影中，就是她最有名的形象就是骂，就是他，对，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形象，就是他演了许多喜欢骂脏话的角色所以说我感觉就是导演一开始选他的时候，也可能就是一开始从印象就给观众留下这么一个形象吧。
反正
对，
最开始他在那个路上相遇的时候也感觉是天气很奔放的，然后其实结婚呢我感觉还是挺突然的，突然一下两个人都 都人模狗样的在那儿结婚，我在穿的那么端庄正式，就挺高配的穿的还。然后后来那个女生就是还，就是本来一个那种小女孩就变得还挺贤妻良母的，我觉得转变的有点大。就结婚那我还觉得挺那个的，其实因为前面可能铺垫太少，但他们婚后相处是感觉挺自然的，但是跟婚前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差别还挺大的，特别是那个女生。
嗯，哦，对，我这边其实就是我个人有个问题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说，就大家认为丁若权在这个岛上，他是一种归隐的状态吗？就是说，或者他内心是想归隐的吗？
我觉得是吧？我觉得应该是的。
就是
我觉得他不是去写鱼谱吗？我觉得。我看到他跟那个昌大的对，就是那种对话，还有接触，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就是对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然后他非常想写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他去厌世了，或者说他他无聊，所以才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就是在这个岛上怡然自得，然后他也没有想着说哪一天我这个。流放被解除了，然后还要回去做官什么的。
但是我感觉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这样的想法，
渴望流放被解除的。他不是有一个，他是后面不是搬到另外一个岛去？好像有一句台词是说，他当时因为他弟弟已经流放解除了嘛，他也觉得，包括他的夫人也觉得流放快要解除了。然后他们不是还搬到另外一个岛去，还说那个岛之后还近一点什么的。
对啊，但是他流放结束之后，他也没有回到陆地上去做官或者去干什么，他只是说搬到另一个岛。但是他最后就是，他不是说流放结束之后去搬到另一个岛吗？
没有，他是流放没有解除，他就已经搬去另外一个岛了。他搬去另外一个岛的时候，那个他太太就是那个可居嫂，不是说怎么流放还没有结束吗？
是这样吗？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没有，因为可能流放结束之后，你可能，就比如说他去见一见他弟弟啊，或者是他回到，就是他比较自由嘛，他肯定还是希望能够结束流放。但是我是觉得他并不是说，我想回去做官这种感觉。
他做官应该不想做了，
就是，
因为他其实已经试过了，其实也不太成功。就是他最开始想说出师改变那个嘛，然后确实他的思想也比较先锋前卫。他其实应该心里面也有就是感觉就是不太能那个嘛，所以刚刚就是 Victor 说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我觉得就是确实他确实是一种
刚才是 Perry 说的，
就是偏理性思维吧，就是他不是那种没有那么多心学的东西，就是哪个思想为大要顺着哪个思想做，他还是就是蛮理科生思维的，就是他追求的那种是一些描述性的真理，就是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包括他写的那些书，就是他学生有问嘛，为什么那个他的弟弟写了好几本书了，什么他才写了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他写的书也是比较偏意识性的，他就比较理科思维，所以就是他可能做官也不是很想做了，我觉得他比较偏科学家性质的那种。就是他想做，
所以我觉得他去写鱼谱是他真的想写鱼谱。
我觉得他就是没有那么多心学的东西，就因为那个时代做官的话也不是一个什么，就是跟他的性格现在的性格也是不符的，但是他应该就是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科学家。
对，你看他就是。就是那个岛上的岛民去找他们，要学习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自己去教这些小孩，而是说让那个昌大去教。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没有，他没有再有那些，就是说我要，有一个什么什么远大的追求，我要去改变世界，或者说我要去教育大家这种想法。他只是说，就是我怎么开心怎么来这样。
嗯，对。
丁若权在岛上主要收入来源是来自于他弟弟，是吧？
他没有收入来源，
就是靠他老婆。
他就是
他弟弟会定期给他钱，对吧？他弟弟的钱从哪来？
他弟弟没有给他钱吧？
他
弟弟有给他钱吗？ 我觉得他和他弟弟应该都没有钱。
这书信往来，
他弟弟给过他一次钱，但是就是次数应该非常少。
给过他钱，我记得当时他弟弟给他钱的时候，他还把钱给了、那个、
哦，对，给了那个大嫂。
服侍他的那个大婶，
但我觉得他在，
其实我当时很好奇，他都没有收入来源，他每天写书的话，他
可能他弟弟靠卖书赚
钱，他就只
给他弟弟讲、
哦，
我不知道，但也有可能就是
他
弟弟不是、
哦、他弟弟写的都是，
对，他弟弟不是、他弟弟也是到处收学生嘛，他收学生应该是能收点钱嘛，他不是跑到那个寺庙去给那个和尚当老师，我觉得和尚肯定是有钱的嘛，
他
肯定是收一点那种学费之类的，
他弟弟的学生，
对。像他就是只是他只收这么一个学生，这学生也没钱，就是长大他也没钱，然后他可能我觉得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他就完全是靠那个大婶，就是
完全靠大婶
养着
包养是吗？
但是感觉上他也没有什么基础呀、他反正
对呀、这个大婶就在包养小白脸呀、
对啊。
他也没什么支出啊，他不够就那个。最开始我对他印象很差的，
吃饭，
我对他印象很差的一个点。
吃饭其实。
我有一个对丁若，
不是天天吃鱼吗？
我有一个对丁若泉很印象很差的一个点，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要喝酒，把那个大婶当下人一样，把他们家的酒都喝光了，是吗？我那时候对他印象很差。
我觉得这个丁若泉他应该就是至少。在很大一段时间内都
是
把就是他是下意识的就把大婶作为一个那种
对就是他惯性
就是那种思维惯性他觉得这些人是贱民然后他们去服侍他就是一个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实也很符合他的形象
对
他的设定了
我觉得这个是他是完全是这样的想法
反正我当时这个
就跟我记得看那种就是英剧里面像什么唐顿庄园里面那些就是还有什么王冠这些它里面那些贵族然后他也是就是你不管他这个人多好但是他对于下人还是说完全是把下人当下人这种感觉、
不他应该也没什么需要花费的他吃的就是那大婶给他弄啊他住的地方也是大婶那个他没什么要花钱的就买点笔墨
他应该是没什么支出他们这个地方不过就是你看他这个地方哦不过大婶他家应该也不用上税所以说他可能也没有
哦对他们那个税
没有没有
好像是要针对男生
税是按男丁来收吧对
我记得好像看到最后说的是什么你是十八岁以上就是成年的男性然后会收这种可能是类似于就是
军税
对对对对，就可能养军队那种钱，但是对他不是好多死人也收税，然后刚出生的小孩也收税，这样，然后但是大婶嘛，她就是一个妇女在这儿，她就不用交税。
但是
那大婶她家也有地的，
对，
她本身有地，
她家有地吗？
有地是
她
的前夫，
她
夫家
有地啊，当时就是因为她家有地，所以才把丁若泉分给她呀。
但是我觉得就是。挺悲其实现代社会也没有比那个时代好特别多
啊
我觉得就是不还是就大家也是好多人也就读书是为了那个读书是为了做官然后你做官之后很多人也是同流合污了呀就是你回想那个时代就电影里的那个时代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世界啊除非可能从上而下出现一个很哪怕出现一个很贤明的君主但是你一下去到了下面还是那样子剥削百姓啊就是这个是、那个
他这个电影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上一个皇帝就是一个很贤明君主结果皇帝死了之后又回到
就哪怕那个皇帝在世的时候可能到下面的也是那样子所以就这个电影的悲哀之处就是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就是他就是在只是描述人物命运而已就是那个时代无论怎么样还是那么时代大家的反抗是没有用的哪怕你高到之前能做到接触皇帝然后低到你由下从贱民慢慢的读书改变命运可是世界还是那个世界还是那个黑暗的世界我觉得就好像现在的时代也差不多啊就是各个时代都差不多就是只是可能多了一些科学的东西吧你要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这种不公平啊你就是这种东西、 你读书读得很厉害，到后面你想改，你要怎么改变世界吗？现在
就是我们不是咱们网上经常就是去那个嘲笑韩国的，就是他那个韩国总统，每个韩国总统基本上都是最后下场很惨，然后要么是入狱啊，要么是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点这种借古讽今的这种意思在里面，就是可能就是这种腐败，它是一种系统性的腐败，就是哪怕你一个人你想要就是你想要改变，但是如果你的上面人也腐败，你的下面人腐败的话，那你可能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嗯，
就是如果你自己推的太那个什么了之后，就是你真的，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出淤泥不染的话，你可能反而会被别人搞下去。所以到最后就是要么你就遭到被人搞死了，要么你就像昌纳这样，就是直接。就不玩了，我就回去打鱼了。要么就是说你一直在官场待的话，你总是会就是染上他这个腐败，然后在这一点可能就是过去是这样，然后他现在也是这样。
对，我感觉韩国电影一个比较牛逼的点是他，其实你像那种美国的大片或者中国电影，他都还是会给一个比较结局性的东西的，就是邪不胜正，就是正义的那一方，反正，哪怕前面很弱势，最后反正也什么招，就是那种大英雄片，总会把那个反派给灭掉。然后，像中国的电影，哪怕是那种爱情剧、家庭剧，最后也总是有就是黑化的又洗白，然后是那种就是真爱无敌的那种东西。但我觉得这种韩国的片子其实好，最近的挺多，其他都是那种比较残酷的结，就是没有很多结尾的结尾，就是他没有求一个大团圆或者一个邪不胜正的结尾。因为像我，对，
我觉得这个也看题材了，你如果找同类型的题材，也就是偏商业一点的，也会有 happy ending 的。
对，就关于这个官场黑暗的事情的话，就是当然了，这部电影里面他给的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就是说就是非常悲观的嘛，就是电影里面暗示说这种就是说传统士大夫的困局嘛，就是说我崇高的理想跟我黑暗的现实之间总是不能就是统一嘛，就是说就是我就是电影里给出说法，就是说我要么就是同流合污，我如果想要坚持我的理想的话，那我就只能离开官场嘛。但是就是讲道理，就是这是电影给出的结局。但是你就比如说书中描写的话，就是我之前看像《明朝那件事》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案例就比较深刻嘛，就是说会有些人，他们会就怎么说呢，他们是读圣贤书，但是他们也会就是熟知一些官场的规则。就比如说书中描写像明朝时候的徐阶啊、张居正啊，或者是就当然有各种程度，或者先说像海瑞这种人，他们是说他们懂，他们有自己的理想，而且他们也就是说试图就是说在适应官场情况下，就是说在适应这种黑暗的现实情况下，然后呢就是力争，就是尽到自己的力量去为这个去为这个国家或者是文明做一点，就这个人民做一点事情，就是说古代有这些，就是说就这些最就我认为就这种古代最顶级的读书人的话，他是要就怎么说呢，他是能具备这种能力的。就比如说那本书里面描写像张居正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他也是官场很黑暗，所以说他用非常黑暗的，就是说也有一些见不得人手法，把他的一些前辈都斗倒了，就是说斗下去之后，然后他掌握高位之后，他在适应了整套官场规则之后，他力求做一些变革，然后为百姓做一些事情。就是我感觉就是系统性的困局在每个朝代或者说在任何地方都是有的，但是就是总是实际上是会有一些人，就是他会站出来，就是说在适应这种黑暗的情况下，也能试图尽一些自己的力量。然后我觉得这就是这，当然这个不是从电影中看到，这个是从就比如书里面或者说描写一些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物
就可以看出，就是说就是现实虽然很黑暗，但是你如果想要做一些事情的话，总是就是说总是会能试图就是要克服许多困难，但是最终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并就是说这种问题的答案并不是说最后只能像丁若权一样，就是说就是说我理想如果得不到施展的话，那我就只能去归隐山林之类的。对，当然了，这个是这个电影里面没有提到的东西了。对，
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
这部电影本身，对啊，就是因为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就是很明显就是很自然的会把丁若权或者说那个张大会和我在那些书里面看到的各官僚去做比较嘛，就是他们就是那书上记载的官僚有很多都是他们也面临了各种各样很黑暗的现实，但是他们就是说选择不一定都是不一定都是就是说就都相同的嘛。对，这个是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是联想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嗯，
对，要成为魔王。
嗯
嗯，
最后才能打败魔王。
嗯，
怎么样，我们就到这里。
可以的，
我们一个正能量结尾还是挺好的。
对，这个正能量结尾挺好的。
对，
总有
电影没有 happy ending， 但是我们有一个 happy ending。
对，总有时代的脊梁能够适应法则，同时又改变世界。
嗯，
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我们那对，谢谢大家。那么我们也是，新年愿望就是能够，每次更新及时一点，我们争取能够季更，一年更新四次。
对，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嗯，
好，拜拜。
大家新年快乐，拜拜。
大家新年快乐，拜拜。